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格鲁吉亚因为亲俄政策引发抗议，美国暂停战略伙伴关系。川普施压增加关税，加拿大承诺加强边境管控。泽连斯基呼吁拜登协助乌克兰加入北约，确保领土完整。亨特案引发川普批评，强调应该扩大特赦1月6号国会山抗议者。FBI 警告，节日购物季，民众需要警惕网络诈骗。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中共焦急愤怒。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日，格鲁吉亚总理霍巴希泽宣布暂停加入欧盟谈判，引发国内大规模抗议，并且导致美国在上星期六11月30号宣布暂停同该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执政党格鲁吉亚之盟被批评推行亲俄政策，削弱民主同西方联系。总理的决定导致几千名亲欧盟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同警方爆发对峙。警方动用了催泪弹同水炮，抗议活动快速蔓延到首都第比利斯以外，包括黑海港口波蒂等地。美国国务院谴责格鲁吉亚警察对和平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强调这个决定背离格鲁吉亚宪法之中关于融入欧盟和北约的承诺，令该国更易受到克里姆林宫影响。美方表示，格鲁吉亚之盟的反民主行为违背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价值，因此暂停相关合作。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日威胁对加拿大征收关税，要求控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过境。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已经承诺将会加强美加边境管控。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纳布朗星期日表示，未来将会增加无人机和警用直升机，同时重新部署人员，确保边境安全无误。杜鲁多在11月29号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同川普在海湖庄园共进晚餐，讨论边境安全、贸易以及能源合作。目前加拿大大约 75% 的出口依赖美国，如果被加征关税，经济恐怕会受到重创。纳布朗强调，加征关税不符合两国利益，并且相信美方会理解这个立场。在与会当日，川普形容会谈气氛友好，并且说成果丰富。杜鲁多表示，未来几个星期内将会公布更多安全措施细节，持续改善美加边境管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呼吁美国总统拜登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即将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说服盟国邀请乌克兰加入。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三年，俄军近期在东部战场持续推进，泽连斯基希望透过北约会籍获得安全保障，终结战争热战阶段。泽连斯基近日与欧盟新任高层拉卡斯和科塔斯会面，他强调北约的入联盟邀请必须涵盖全乌克兰领土，不能够只是限制未被俄军占领的领土，否则就形同承认被占领区的主权归属改变。他亦都坦承部分北约国家仍然对乌克兰加入存在顾虑。同时，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强烈支持，他说将会在乌克兰正式加入联盟之前推动实质合作，不过行动电话漫游规范同埋商品市场准入。美国总统拜登特赦佢个仔亨特拜登，引发后任总统川普强力批评。川普星期日喺佢嘅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话，质疑拜登系咪应该扩大特赦范围，涵盖2021年1月6号有关国会山庄事件嘅抗议者，并且指责拜登此举系司法滥用同不公。 川普一向将在国会山庄事件被捕的抗议者称为人质，他再次呼吁复修司法体系。川普的过渡团队发言人张振熙 Stephen Jung 表示，美国司法系统已经被政治化，需要全面整顿。川普竞选之前曾经在媒体的访问中提到，他若果当选将不会刻意处理亨特的案件，但是形容那是令人难过的情况。随着川普即将重返白宫，相关的司法公正和政治干预争议恐怕将会持续燃烧。在节日购物季来临的同时，联邦调查局 FBI 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平台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核实网上零售商的合法性，并且对过于吸引的报价提高警觉。他们指出，每年有几千人因为假日诈骗损失金钱、个人资料，甚至破坏节日心情。随着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热潮，很多人希望网上购买优惠商品。 FBI 警告，诈骗风险已经随之增加，常见的诈骗形式包括未发货、未付款、拍卖欺诈和礼品卡欺诈。 FBI 指出，2023年未付款和未送货诈骗造成消费者损失超过3亿900万美元，而信用卡欺诈就造成1亿7300万美元的损失。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1月30号启程前往马绍尔群岛、图瓦鲁和帕劳等太平洋友邦国家，展开7日6夜的繁荣南岛智慧永续之旅，期间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11月30号美国总统拜登第18度对台湾军售3亿8700万美元，包括 F-16 战机备件等设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地时间12月1号说，中方对美方安排赖清德过境予以严厉谴责，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华民国外交部就指出，赖清德总统依惯例过境美国都是属于主权国家，行使正当权利。美国当地时间1号下午，赖清德应邀在美国智库以共荣的未来，台湾作为印太区域和平与繁荣的伙伴为题发表演讲，强调台湾对于印太区域和全球的三国积极行动。赖清德亦都感谢美国长期以来依据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所提供的支持，持续加强台美合作伙伴关系。
俄潜艇罕现菲律宾海域，小马可士担心侵犯底线。川普多项任命，细女的家公成为总统高级顾问。美实施第三波对华晶片出口管制，打算限制向140中企发货。中共被疑在北欧毁电缆之后，竹立桃园驱逐三名外交人员。川普警告金砖国家挑战美金将面临100%关税。因应川普关税声明，墨西哥驱散两支前往美国的移民队伍。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礼拜一就上个礼拜一艘俄罗斯攻击型潜舰罕见出现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表示关切。当地媒体每日新闻报一号引述多名国安人士的消息指出，俄罗斯潜艇在11月28号在菲律宾南海的专属经济海域浮出水面，直到周末才离开。小马可斯12月2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件事件令人非常担心，任何对我们西菲律宾海、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我们底线的侵犯都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中共和菲律宾因为在南海的主权声索，令到两国的紧张关系在过去一年逐渐加剧。2022年2月中共和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前几日宣布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并且在2024年7月在南海进行了实弹军事演习。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礼拜日宣布任命他细女 Tiffany 的家公阿萨德·布洛斯 为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的高级顾问。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边表示，布洛斯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国际商业领袖和谈判专家，长期支持共和党与保守派价值观，并为他和阿拉伯裔社区建立联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川普还在上个礼拜六宣布提名他的长女伊曼卡的家公查尔斯·富什纳为驻法国大使，同一日还提名前国家安全官员他的忠实支持者卡什·帕特尔领导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这个表明川普有意彻底改革司法机构，尤其在调查和起诉他本人事务的时候，信号明确显示川普将继续履行他的竞选承诺，清除滥用职权的官员和检察官。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星期一实施第三波对华晶片出口管制，会限制向140家中企供货，并且推出其他的管控措施。预计晶片设备制造商北方华创、拓京科技、深圳新海来都在这个名单上边。这个动作是拜登政府加强对中共科技围截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行动。这些晶片可以帮助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或者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目前距离共和党后任总统川普宣誓就职仅是剩下几个礼拜。预计川普上任之后会保留拜登政府的很多对华强硬措施。另外，美国还计划对另外24种晶片制造工具和3种软件工具实施新的限制，并且对新加坡、马来西亚、以色列、台湾和南韩生产的晶片制造设备实施出口限制。消息人士表示，面临新限制的中企包括超过20家半导体公司、2家投资公司和超过100家晶片制造设备生产商。11月17号和18号，波罗的海连接北欧和中欧国家的两条通讯电缆怀疑遭到蓄意切断。调查人员将目标锁定在中国的散装货船伊鹏3号上。中共外交部最初仅是表示保持沟通。在瑞典强硬表态之后，11月29号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如果今次事件涉及中俄合作的行动，或者是有明显的战略意图，中共官方所称的配合调查可能只是口头上的承诺。11月29号参与调查的立陶宛驱逐中共驻立陶宛代办处的3名工作人员。中方12月2号对这个行动表示强烈谴责。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失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立陶宛驱逐中共外交官应该是有掌握中国船只蓄意破坏电缆的证据，才会采取决绝的措施。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号通过社交平台真相社交警告金砖国家，如果试图在国际贸易中取代美金，会面临 100% 的关税。他表示，美国不会对金砖国家推动的去美元化袖手旁观，并且要求这些国家承诺不创建新货币，亦不支持任何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川普写道，金砖国家试图脱离美金这种想法应该结束了，他们如果够胆挑战美金，会面临 100% 的关税。金砖国家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近期新增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沙特还未正式加入。这个集团以购买力计算占全球经济的 35%， 人口比例大约是 45%。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欧尼尔表示，金砖四国目前取得的成绩甚微，只要中印仍然分裂，拒绝在贸易上合作，那金砖国家集团挑战美金的想法就是天方夜谭。11月30号，墨西哥移民当局驱散了两支前往美国边境的小型移民队伍，部分移民被送往墨西哥南部城市，另一些人获得了在墨西哥旅行20日的过境签证。这件事件发生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威胁对墨西哥产品征收 25% 关税之后的一个礼拜。 川普要求墨西哥阻止无证移民通过墨西哥边境到达美国境内。墨西哥总统恩鲍姆表示，移民在抵达边境前已经被阻止。第一支队伍从塔帕丘拉出发，行进430公里之后，到达瓦哈卡州的特曼特佩克，大约有2500人。墨西哥移民官员提供巴士服务，将部分移民送往阿卡普尔科、莫雷利亚和瓦哈卡市。第二支队伍大约1500人，行进225公里之后，到达黑帕斯州的托纳拉镇。墨西哥政府向他们发放了20日的过境签证。墨西哥总统恩鲍姆表示有信心避免同美国的关税战，但是未明确双方通话的内容。
赖清德出访，硝烟又起，美国一动作，中共33架军机绕台。快讯，川普提名卡什·巴特尔为 FBI 局长。中国到处是起义火种，老百姓说要好像孟加拉一样。川普说中俄金砖国家如果削弱美元，将制100%关税。叙利亚反抗军连攻数十城，控制机场，政府军后撤。 AI 一招失算，被人类呃走近50,000美金。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30号启程前往马绍尔群岛、兔瓦努及白楼等太平洋友邦国家，展开7日6夜的繁荣南岛智慧永续之旅，途中将过境美国夏威夷同关岛。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今日出访南太平洋三友邦，即将过境夏威夷之际，美国总统拜登第18度对台军售3.87亿美元，包含 F-16 战机备件等设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重申美方立场，台湾当局高层官员过境美国是例行性的，符合长期惯例。我们同台湾关系的非官方性质以及美国一中政策，这个政策没有改变。法新社记者观察到，国际标准时间赖清德总统专机抵达檀香山国际机场，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恩同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在机场迎接。台湾总统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在访问期间，他将在美国夏威夷停留2晚，在关岛停留1晚，会见老朋友和战狼团成员。赖清德在起飞前讲话表示，他的访问标志着新民主时代的开始，并感谢美国政府为这次访问提供便利。这位领导人表示，他希望在民主、和平和繁荣的价值观基础上推进和盟国的合作，并深化伙伴关系。当地时间近下午5点，中华航空公司的航班从台北起飞，台湾出动了4架 F-16 战斗机，为这架载有台湾总统、其代表团和包括法新社在内的多家媒体的飞机护航。在飞行途中，赖清德总统感谢机上所有人共同开拓台湾的国际视野。他宣布在接下来的7日里面，我们将共同努力，使台湾能够以认真和自信的态度加入国际舞台。北京反对台北和外国代表进行任何官方接触。更广泛地说，中共正试图将台湾从国际舞台上抹去，阻止他参加国际论坛，并对国际企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网站上将台湾指定为中国的一个省。近年来，北京一再将赖清德称为分裂分子，并通过多次演习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台湾官员在太平洋或拉丁美洲访问期间已经在美国领土停留过，赖清德的前任蔡英文就曾经在2017年过境美国领土，2023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会见了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北京以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回应了这次会面， 11月较早前，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在布鲁塞尔和欧洲议会成员举行了会谈，自1979年以来，华盛顿以牺牲台北为代价承认了北京，但美国仍然是台湾最强大的盟友和主要武器供应国。礼拜五，美国宣布已经批准可能向台湾出售 F-16 战斗机比件和雷达系统，估计价值3.2亿美元。同一日，亦就是赖清德出访路线公布后的第二日，台湾国防部称在24个钟头内发现33架中国飞机和8艘军舰进入其领空和水域，这个是3个星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绕台行动。11月30日，川普宣布提名前国安会官员巴特尔接掌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川普当晚在真相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卡什是一位出色的律师、调查员和美国优先斗士，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在这揭露腐败、捍卫正义和保护美国人民。卡什将在我们伟大的司法部长帕姆·邦迪的领导下工作，令 FBI 恢复忠诚、勇敢和正直。44岁的巴特尔是一名律师，曾经帮助揭露 FBI 对川普竞选活动和第一任期的监视。川普表示，巴特尔将倡导真相、问责和宪法，他将和司法部长提名人邦迪合作改革 FBI。 在川普第一届政府期间，巴特尔曾经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高级主任，后来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代理国防部长米勒的幕僚长。巴特尔亦是英文大纪元时报的撰稿人。现任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10年任期仲剩3年，川普的提名意味着雷必须辞职或者被解雇才能够产生空缺。中国社会乱象重生，中共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亦受到更多人的质疑。近日有 X 平台网民总结出近期大陆社交媒体的网民贴文，并且引述评论说，很多人在留言区称自己在这里寻找大部队。 X 平台网友无王无帝发布评论说，看下场内老百姓在社交媒体上的情绪和言论。2020年至2024年，从大流行到封控，再到今年自责、自毁、自爆，场内火候到了，灭共之火已经点燃在每个人心中。贴图显示，在关于农民起义的词条之下，有很多网友发布内涵评论。有网民表示，万事开头难，找个领队的，有组织吗？我要参加，全国人民到了团结一心的时候了。有创业的带我一个，我现在是无业游民，给我有些事做就得了，赴汤蹈火，只要是正义的事我都可以做。还有网友评论说，提上日程，我想跟大部队走，这个是广大民众的期盼，不用多久，我是农民，我支持农民起义。亦有网友嘲讽说，中共一眼望去全部是嫌疑人，10万个人他们敢射，100万、1000万呢？只有好像孟加拉这样才可以。还有人在评论区发放磨刀霍霍的短片，以及各种暗示造反的镜头。亦有网络评论说，言论情况堪比墙外，感觉不对，要出问题了，民心所向，星火燎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网评人黑噪音29号在公众号文大国崩溃的迹象中写道，纵观人类历史，大国的崩溃往往不是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生，而是由一系列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累积而成。他指出，大国崩溃前往往有经济失衡，引发经济面难以挽救的固执，政治失控，中央集权的长期控制反而造成了最终的失控，外部压力加剧，成为压垮大国的外在因素，以及文化和观念的滞后，造成整个社会的腐朽和堕落。评论指出，中共的社会制度早已成了不稳定因素的导火索， 民怨沸腾，犹如蒸腾的压力煲，多地爆发民间抗议，还有民众不断张贴打倒共产党的标语，举横幅，反映出中共的统治正在走向尽头。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30号警告各国放弃采用新货币的尝试，否则将会被增加 100% 关税。当日川普在自己名下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布贴文说，我们要求这些国家做出承诺，他们不会创造新的金砖国家货币，亦不会支持任何其他货币来取代强大的美元，否则他们将面临 100% 的关税，并且应该准备好告别向美国出售产品。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共、南非等成员。在这个之前，阿根廷宣布退出金砖国家，并且寻求与美国靠拢。金砖国家上个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峰会，成员国在会中一度商讨促进美元之外的货币的计划。外界认为中共当局希望借助这个机会在国际社会推动增加人民币的影响，而川普在30号评论说，他们可以去找另一个笨蛋。金砖国家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取代美元，任何试图取代美元的国家都应该向美国挥手告别。国会报指出，通过这个举动，川普积极地确认在他执政期间不会发生美元被替代的这种转折。这名当选总统讨论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目的是利用金融杠杆来实现经济和政治稳定。川普亦表示，他将在第一日就实施这些前所未有的贸易政策，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叙利亚反抗军针对阿萨德政府军发动猛攻，大规模袭击了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波。根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30号的反馈，反抗军已经裸落阿勒波的民用机场，攻陷了伊德利布省、哈马省数座关键城镇。政府军已经从十几个村镇撤离，试图等待援军协助。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指出，反抗军在伊德利布省和哈马省不断推进，期间几乎没有遭到反抗，目前已经攻落数十个战略城镇。在政府军撤退后，沙姆解放组织及其结盟派系掌控阿勒波大部分区域、政府机构和监狱，以及阿勒波国际机场。外界认为这个是反对派八年来最大的攻势。台湾博主宇可汗转发军事新闻称，这次袭击的发起人包括叙利亚救国政府和叙利亚国民军等反对派武装部队，他们发动进攻的理由是政府军对当地人民欺压。同时，除了北部地区之外，其他地区的反对派、自由叙利亚军等部队亦开始发动攻击，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为首的独裁政权可能变天。目前政府关闭了所有机场和公路。伊朗外交部30号透过声明指出，外交部长阿拉奇将赴叙利亚和大马士革当局讨论战争局面。之前反抗军袭击了伊朗在阿勒波的领事馆，伊朗声称这个举动属于极端分子行为。目前为止，反抗军和阿萨德政府的作战导致327人丧生，其中包括44名平民。中央社报道引述法国外交部声明说，敦促交战双方在战争中保护阿勒波的平民，同时当局正在密切注意阿勒波的战况发展。媒体报道指出，最近世界上出现了首个被人类骗走一大笔钱的 AI。 这个消息不单止获得社交媒体网友的关注，亦获得了亿万富翁马斯克等人的点赞转发。据悉，在22号晚间，名为 Blazor 的 AI 系统正式面世。根据研发者的主张，这个 AI 带有关键使命，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被人家转账，无论对方讲什么都不能够将手中保存的钱转给其他任何人。而研发者亦给网友们提供了挑战，表示只要你们讲服 Bracer 给你转钱，这样所有的奖金就都是你的。很多参与者一开始花费10美金参与这个挑战，在经过480几次尝试之后，奖池金额接近5万美金，而发消息的费用亦涨到了450美金一条。很多网友做出非凡尝试，纷纷假装成安全审计员，说服 Fraser 存在一个严重漏洞，需要释放资金，或者试图误导他，但最后都失败了。不过第482个尝试者彻底地取得了成功，拿走了 AI 的钱，带走了所有奖金。据悉，这位人士显然是个程序专家，他通过假装进入一个新的计算机管理员终端来引入一个新绘画，从而试图改变他的编程提示词规则，又绕开了他的安全防护机制，成功地令 AI 混淆了指令的用意，最后呃走了资金。据悉，这位参赛者有着应对 AI 的丰富经验，并且乐于参与类似谜题。对此，开发者可能会开始担心，因为如果未来真的在银行账户或者金库上设置了某种 AI 保护，黑客可能会令 AI 受到混淆，并且呃取钱款。不过这个显然仍然是一次有趣的试验，亦得到了不少认可。例如马斯克就在评论区回复说，这个真是太有意思了。之前马斯克刚刚开设了自己的 AI 公司，相信这则消息对他亦将会有所启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乌克兰总统话希望同川普直接合作，美国人质央求停火，以色列打击真主党违规行为。北福剑后第二人京剧女演员玉毛遭停演，网红揭北大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引热议，金正恩出面为普京辩护，网民热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11月29号发布的一个采访中表示，他希望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直接合作，并对川普的想法持开放态度。我们当然会与川普合作，我想直接与他合作，因为他周围的人有不同的声音，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允许周围的任何人破坏我们的交流。泽连斯基在天空新闻星期五播放的采访中说，我想与他分享想法，我想听下他的想法。泽连斯基表示需要停火，以确保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回来占领更多的乌克兰领土。他谈到了乌克兰人民的重要性胜过领土。他说，这场战争是为了人民的独立而不是土地，土地非常重要，是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但人民才是最重要的。泽连斯基在采访中提到了今年9月访问纽约时曾与正在竞选总统的川普会过面，他表示与川普的谈话良好，富有建设性。他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谈，是重要的第一步，现在我们必须准备一些会晤。美国是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援助提供国，据美国国务院称，自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美国政府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641亿美元的支援。据 CNN 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他的幕僚长安德烈·叶尔马克将尽快前往美国参加会议，包括与川普挑选的乌克兰特使基斯·海洛格举行会晤。海洛格支持俄乌停火并进行和平谈判，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以防止未来俄罗斯的入侵。 泽连斯基星期五晚上发表影片讲话，话乌克兰正在致力于开发新型防空系统，以应对俄罗斯在战争中部署新型中程导弹之后的新风险。他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已经代表我和我们的合作伙伴，针对能够保护生命免受新风险影响的新型防空系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11月29号表示，若果他控制的乌克兰领土可以置于北约保护伞下，他将会同意达成停火协议，从而允许他稍后以外交方式就归还其余领土进行谈判。这个是他首次暗示停火协议，其中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被占领土的控制。在被问及对当选总统川普的看法时，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必须与新总统合作才能够拥有最大的支持。川普挑选的乌克兰特使基斯海洛格尖锐批评拜登政府处理乌克兰战争的方式。他在今年4月表示，白宫本应该在2022年1月即俄罗斯入侵之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用推迟乌克兰加入北约10年换取普京取消入侵。他还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在战争初期向乌克兰提供驱逐俄罗斯军队所需的武器，并且不应该拒绝与莫斯科举行和谈的选项。美国应该武装乌克兰，条件是几乎同意与莫斯科进行和平谈判。30号消息，加沙哈马斯组织发布影片，显示20岁的美国裔人质亚历山大仍然生存，期间他恳求以色列总理和当选总统川普推动达成协议，并且让他们得以释放，亦呼吁以色列政府将他带回家。以色列时报表示，这段三分半钟的影片没有注明日期，但亚历山大表示他已经被关押了420多日，如果属实，该影片是在本周被拍摄。在影片中，亚历山大对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表示他对政府忽视仍被囚禁的人质感到失望，还说不要忽视我们，我们想回家。随后亚历山大用英文向当选总统川普讲话，要求他利用你的影响力和美国的全部力量来为我们的自由进行谈判。他还表示，另一名美国人质哥德堡波林已经去世，对他本人来讲，每一日过去疼痛都在加剧。影片发布之后，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表示，内塔尼亚胡当晚和亚历山大的家人进行了交谈，这段影片展示了重要的人质生存迹象，他对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所经历的痛苦深有感触，并保证以色列正在尽一切努力令他们以及所有被困的人质回家。目前以哈双方正在展开停火谈判，相关做法被以方政府成为一场心理战活动。在11月中旬，哈马斯发布了多段影片，反映出以色列裔俄罗斯人质特鲁法罗夫仍然存活。与其他影片大同小异的是，特鲁法罗夫敦促要求俄国政府达成协议释放人质。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停火期间，以色列空军战斗机30号打击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口岸附近的基础设施，原因是该地区存在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色列国防军说，真主党积极利用这些设施转移武器，因此军方派出战斗机进行了还击。以色列方面指责真主党在叙利亚政权的支持下，利用民用过境点继续将武器带入黎巴嫩。军方表示将采取行动消除任何违反停火协议条款的威胁。在美国和法国的斡旋下，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达成了停火协议，要求双方实现至少两个月的停火，届时真主党将撤出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北，以色列军队将返回黎巴嫩一侧。根据停火协议，以色列保留对任何违反行动进行打击的权利。天津知名京剧演员程派青衣刘桂娟近日传出画虎侮辱雷锋、中共党魁毛泽东的消息，而此遭到停演处分。据悉，59岁的刘桂娟在20号和30号江苏南京的两场演出 玉堂春、文京归汉遭到取消，原因不明。网友表示，这个可能是他先前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贴文在网络传播遭到举报，导致演出被叫停。据悉，一些小粉红网民将刘桂娟早前的言论贴出，要求有关部门取消刘桂娟12月在上海的演出，声称这种人不配出现在舞台上。网民发现，刘桂娟此前曾经在2022年3月5号人大会议召开之际留言，称酒店满了，饭店满了，会所满了，按摩房满了，歌舞厅满了，街道隔离，汽车让道，你却要我今日学雷锋，我想学雷锋在天安门影相，比影吗？此外，刘桂娟还在2013年贴文说，经常要人家嬲，自己却不太嬲的人叫伟人，比如毛泽东。小粉红还翻出相片，称他曾经发布一张红旗盖狗的相片，多次侮辱雷锋，抹黑毛泽东。刘桂娟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有网民透露，刘桂娟10月份在网络和几个美斯球迷展开骂战，这次可能是遭到报复，被球迷揭发了。在这个之后的12月14号，刘桂娟还在上海天蟾日夫舞台有公演，票价由80至680元人民币不等，目前演出状况不明。对此，有微博留言表示，她是被整了，刘桂娟没说什么啊，那就不被人讲话了。亦有网民抨击说，作为无关的网友，不要被人当枪使，刘桂娟生错了时代，本应该生在晚清和民国，只有那个时代才合适。中国经济下行，就业市场极其低迷。近日，拥有800万粉丝的中国社媒网红杨无月爆出有学生从北大法学院毕业仍然找不到工作，直呼本科生找工作这么难吗？网传影片称，该名女生展示了北大毕业证，表示毕业两年了，工作一年半就被辞职，现在失业半年，找工作非常的不顺利，忧心到不断跌头发，还陷入失眠。这名女生表示，在2022年的时候她正好毕业，那时找工作没那么难，作为北大毕业生去律所面试基本上能够找到工作，但是现在她投简历连面试的机会都很少了，学历的要求亦升高到研究生，作为本科生简历不通过。他亦说，此前他被律所辞退，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即使工作刚刚毕业亦只有4-5千元工资，工作期间被漏，收到不分时间打来的电话现象都有出现，雇主非常不遵守劳动法。另外，面对来自网民的为何不降低身段的质疑，这名北大毕业的女生表示，确实跑滴滴、外卖做服务员亦是工作，但是如果每个毕业生找到的都是这种工作，其他的人怎么算呢？这个社会真的对吗？在影片中，大陆网红杨无月讽刺说，讲是00后整顿职场，怎样连职场都入不去了，入不去你怎样整顿呢？随后他又在影片中失言，说最可怕的是大家都找不到工作，就觉得做网红好，都想来卷我们网红，这样你们做网红我做什么呢？此言一出，导致粉丝量下滑了近100万。针对中国的就业市场现状，网友讽刺说，中共当局不敢公开年轻人失业率，亦有些评论说，因为网红杨无月的影片，很多985大专院校生出来现身说法，告诉外界自己找工作难，如果没有这个影片，这些人亦不会想要站出来。30号消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媒体前公开支持俄国的侵略战争，同时发布反美言论。根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金正恩29号在平壤会见了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期间表示美国和西方被基辅当局用远程打击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俄罗斯应该采取行动，要敌对势力付出代价。他声称北韩政府、军队和人民始终支持俄国的抵御政策。朝中社说，金正恩承诺说，他 他将会根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扩大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所有领域的联系，其中涵盖共同防御协议。南韩情报部门说，自两国领导人去年九月在俄罗斯举行峰会以来，莫斯科和平壤的关系取得了显著进展。北韩已运送了超过10000个货柜的弹药、榴弹炮和多管火箭发射器。报道指出，金正恩亲自出席了北韩国防部为别洛乌索夫代表团举办的招待会。朝中社并未提及金正恩和别洛乌索夫是否讨论了北韩向俄罗斯部署军队的问题。在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本月允许使用美国的阿特琴斯导弹袭击俄罗斯领土之后，乌克兰对俄国领土发射了美国制造的导弹，俄罗斯随后对乌克兰的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攻击，说这个是对使用美国中程导弹的回应。对此，雅虎网民 TeleB 评论说，这个是什么自卫？俄罗斯要做的就是离开乌克兰，战争就会结束。俄罗斯是入侵乌克兰的侵略者，这一切都是俄国自找的。网民 LR 评论说，俄国一开始就不必入侵乌克兰，这一切都是他们对土地的掠夺，一旦俄军离开乌克兰，亦可能会有更多的土地掠夺，这个还不是结束。
帝都言不常之笑，习近平一声令下，明年更惨了。首次公开美军利器部署关岛，威胁中共。英国开启重要里程碑，专家揭两大效应。UNICO 创办人表态，中国小粉红崩溃。巴拉圭誓言维系同台湾的关系。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失业越来越严重，经济衰退加剧，近日党魁习近平下令发展供销社，这个是令中国人害怕的消息。11月28日，习近平趁着供销社成立70周年的机会强调，进一步加强对供销社工作的领导支持。经济学人点评话，中共下令大力发展供销社，供销社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名词。坊间因此表示担心，物质匮乏的年代又要来了，下一步是发粮票报票，再走一次弯路。60后表示不想吃第二次的苦，遭第二次的罪。时评人蓝述认为，外资正在快速地撤离中国，供销社确实可能卷土重来。对于中共来讲，衡量他的政策的指标是会不会令到中共的统治更加稳定、更加巩固，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所以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是要赶走西方的投资，打击国内的私营企业，目的是要重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的主导权。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私营经济不得了，当西方的资本都撤退以后，中共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在经济上控制中国。他的做法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用毛泽东时代控制中国经济的方法去控制和主导中国的经济。供销社就成为了一个一定要采取的一个方式。因此供销社这个方式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然后控制了中国的市场，由中共话事。蓝述表示，这个不代表中共要闭关锁国，他是要结盟对抗西方，这个会导致中国将会重返毛泽东的时代。应该说他成个发展的结果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经济和北韩的经济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没有闭关锁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亦都没有闭关锁国。毛泽东时代在国际上很孤立，中共是被动的，他是要将来自西方的资本赶走，但是将西方的资本赶走并不等于是闭关锁国。中国今日这个时代，他和俄罗斯、北韩、 伊朗、白罗斯、阿富汗等等这些反美、反西方的国家结盟，它就是一个国际性的联盟。习近平提出百年变局，意图是挑衅国际秩序，要美国放弃对中共的绥靖立场，着手从经济、高科技、外交等领域围堵中共。目前中国经济陷入多重危机，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哭诉失业的声音。一个刚刚毕业的女生一直都找不到工作，喊着说，我没有能力，没有好好的父母，没有钱和权力，我压到喘不过气，我好像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另一个应届毕业生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从早上的10点做到晚上的11点，一个星期六日，刚刚工作了半个月就崩溃了。他喊着说，工作真是太多了，根本做不完，中午要一边做嘢一边吃饭，晚上组长仲要加一个数据分析，我每次做数据分析都要做好耐，我每日返到屋企都特别绝望，特别攰，我真係太痛苦啦，我已经五日冇冲凉，因为每日返到屋企都好攰。明年仲会有1222万嘅大专院校毕业生，比今年仲要多咗43万，到时候失业会更加恶化。而明年一月，川普就将上任美国总统。专家预期川普会将要令到中国垮台作为目标。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程晓龙表示，习近平如果点燃中美冷战，就只能够硬住头皮做到底，这个会导致中共垮台。可能在好快玩完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就会出现一种顽固的求生欲望，会一直咁加大镇压的力度，一直会将啲老百姓压到活唔落去。呢一段时间中国嘅老百姓已经经历咗唔少嘅惊吓，疫情再度扩散，政治经济动荡等等。呢几日网上又流传咗一啲异常现象。11月26日小雪节气已过，北京嘅好多地方当日都仲落雪，但北京西山嘅一棵桃树竟然开咗花。桃花本来系春季先至会开花，这两日北京的最高气温才是摄氏3-4度，桃树竟然开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亦都有桃树开花，哈尔滨街头很多树都长出了新芽，枝头一片嫩绿，还有河北的衡水，树上的叶都已经跌下来，但是油菜竟然开花。网民说这个叫冬行春令，不常的预兆。有网民表示，冬行春令，春必瘟病，但愿一切安好，但愿2025年有惊喜而不是惊吓。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军维珍尼亚级攻击型核艇明尼苏达号在11月26日正式地进驻关岛阿普拉海军基地。有专家分析指出，明尼苏达号的任务是要快速地应对亚太地区突发的局势，似乎就是针对中共。美国国防部媒体星条旗报介绍说，明尼苏达号原先的母港是夏威夷珍珠港，这个是第一次进驻关岛。明尼苏达号总计可以乘搭140名船员，可以执行反水面舰艇、反潜、侦察和对地打击等任务，甚至可以搭载数十名的特种部队成员靠近海岸之后执行任务。中国军事自媒体议论说，维珍尼亚级核潜艇部署关岛意味着美国在印太的军事部署再次升级。美国海军甚至在新闻稿中表示，印太地区的安全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将最强大的部队前线布置。换句话说，关岛已经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粒棋子，它距离中国南海非常之近，显然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冲突做准备。党媒环球网发表军事作者枢密院十号的文章说，这个是维珍尼亚级核潜艇首次进驻关岛，之前部署在关岛的都是一些旧式的洛杉矶级核潜艇，但正在逐步被更先进的维珍尼亚级核潜艇替换。枢密院十号说，美国先进攻核潜艇在亚太的活动已经逐渐常态化，例如海狼级的攻击型核潜艇，海狼号曾经拜访日本横须贺基地，而 在明尼苏达号从珍珠港转到距离中国咁近的关岛，美军的矛盾和中国的距离缩短了数千公里。中共的喉舌快速跟进发表评论，显示北京明显感受到美军的战略威胁。英国国会下议院11月28日通过议案，指联合国2758号决议不涉及中共对台湾主权和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台湾外交部说这个是重要的里程碑，学者认为这个有两个重要的意义。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以共产中国取代中华民国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共长期曲解决议，说这个解决了统一问题，并借决议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打压台湾国际发展。今年澳洲、荷兰、欧洲议会、加拿大陆续通过议案，认定2758号决议不涉台，拒绝北京扭曲决议内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自由时报表示，多国通过类似协议会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意味着国际社会有共识，不再相信亦都不再接受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第二个是中共的反制已经不再有效，就好像中共不接受国际海洋法院2016年南海主权决议一样，只能够再次证明中共曲解违反国际决议。 UNIQLO 的母公司促销行政总裁柳井正近日接受海外媒体专访的时候，第一次表态说不使用新疆棉花，这个令到很多小粉红好崩溃，叫到滚出中国和不买了。柳井正过去拒绝就新疆棉花表态，并说希望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亚洲是 UNIQLO 的最重要市场。11月29日，不少的小粉红到 UNIQLO 的官方微博留言说，这辈子都不再买 UNIQLO， 关门啦，不买啦，滚出中国，本来几好的，要搞事，以后不买啦。但亦有网民留言说，既然是这样，立即落单 UNIQLO。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月29日例行记者会上被海外媒体记者问到这件事，毛宁说希望有关企业能够排除政治压力和干扰，独立自主作出符合自我本身利益的商业决定。对比2021年瑞典服饰巨头 H&M 的一份拒用新疆棉花的旧声明被揭露后，中共央视曾经指控这间公司吃中国饭，打烂中国的煲。巴拉圭外交部长拉米雷斯11月29日表示，经济利益并不是巴拉圭发展外交关系的唯一考虑，巴拉圭仍然致力于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拉米雷斯表示，农业部门呼吁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只要无需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巴拉圭政府愿意同中国建立关系，最重要的因素是原则同价值观，而不是单只是贸易同金钱。中共坚持所有同北京建立关系的国家必须放弃同台湾的外交承认。巴拉圭是台湾12个邦交国之一，亦是南美洲唯一一个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巴拉圭希望透过中国同南方共同市场间的贸易协定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共同市场包括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拉丁美洲问题专家苏岩斌表示，南方共同市场只有在所有成员国都批准提议的情况下才能够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由于巴拉圭一再表示不会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换取同中国签贸易协议，因此南方共同市场不可能在近期批准巴拉圭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